CBD， 酒吧里的喧哗声让人几乎忘记自己。地铁里，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城市越来越快，生活越来越碎。留一点时间在阅读中对话自己。晚间九点，品味书香，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书外人生。
有的人表面风光，暗地里也许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有的人看似生活窘迫，实际上可能人家过得潇洒快乐。幸福这种东西其实没有任何的标准，快乐也不只是一条道路。收回羡慕别人的目光吧，反观自己的内心，自己喜欢的生活就是最美的生活，适合自己的活法就是最好的活法。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 FM106.6 的电波当中。每晚九点到十点，喧嚣落定以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你一起来分享。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是被称为超人气美男的沈玉伦的首部奇思妙想故事集。这本书叫做《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我也是见识了所谓沈玉伦的粉丝的强大的威力啊！因为在门口接他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本书包含了12个温暖的故事，献给鼓足勇气在爱当中的你。心中有爱就是晴天，如果心中无爱，就像北京今天的天气一样，阴雨绵绵。今晚为了更好地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我也特别请到了沈玉伦，稍后我们就会请出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书里的故事。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微博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一起保持紧密的联络。微信的平台此刻已经开通了，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小马读书这几个字的拼音，小马读书这几个字的拼音啊，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给我留言。那微博的参与方式就是新浪微博中搜索品味书香或小马 DJ 啊，我们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彼此。同时各位，如果你错过了收听哪一期节目，可以下载中国广播 APP 来收听我们品味书香的往期回放。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可能，如果你因为有事没有听到沈玉伦的声音，现在下载中国广播 APP 就可以在某一天啊，未来的某一天听到这一期的回放。来，关于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关于沈玉伦，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他，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微博来留言支持沈玉伦。当然今天是周五啊，今晚的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还是要带领各位来了解一下北京各大书店和电商网站的一周销售排行榜的情况。所以我们首先要打开本周的阅读畅销榜。
阅读畅销榜。
阅读畅销榜，本周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三联书店的一周销售排行榜的情况，有请我的同事小爱。
一起来关注本周三联书店一周销售排行榜的情况。榜上排名第十位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阿图·葛文德作品《最好的告别》。在这本书中，影响世界的医生阿图·葛文德结合其多年的外科医生经验与流畅的文笔，讲述了一个个伤感而发人深省的故事，富有洞见，感人至深。排名第九位的作品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安托万·德·圣艾克苏佩里的作品《小王子》，经典图书长期热卖。榜上排名第八位的作品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萨拉罗斯的作品《茶叶大道：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这本书记录了史上著名的商业间谍案，书中萨拉罗斯围绕这一个经济史的转折点讲述了他的令人着迷的故事。19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即将要丧失他在对华茶叶贸易中获利丰厚的垄断地位，这也迫使英国人派出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蒲琼深入中国内陆，盗取了中国茶叶的种子，并将其广泛种植于印度大庄园。蒲琼险象环生的冒险在这本书中被生动地展示出来，使得本书读起来更像一部探险小说。排名第七位的作品是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蒋勋作品《舍得舍不得》。继《孤独六讲》之后，蒋勋先生再讲人生，以《金刚经》和佛学智慧解读生命、自然、文学、艺术。不管是走到京都、清迈、巴黎、花莲，还是读到苏东坡的诗句，赏到邹富雷的梅花， 杨维桢的书法，都让作者怀历史之思，看生命之叹，感受自然之美，思考生命的无由因果与甚深缘分。榜上第6位的作品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藻编著的《话题2014》。学者杨藻等人每年主编一本年度评论集，他们观察与记录中国当代社会生活，迄今已出版10本。排行榜上排名第5位的作品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红楼梦日历》诗词版2016。《红楼梦日历2016》精选了《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楹联等100余篇，从诗词的出处、文中背景、文化艺术内涵等方面加以注释赏析，并配以100余幅精美古代书画作品，令读者365日诗意生活每一天。榜上排名第4位的作品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白岩松作品《白岩松白说》。在这本书中，白岩松分享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涵盖时政、教育、音乐、阅读、人生等多个领域。这几年央视多位主持人相继离职，作为央视名嘴，白岩松称，传统的媒体人要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标准，就是一个特别规范的内容供应商。如果你始终在做一个很好的内容供应商，我要恭喜你，在这种转折时代，对你的需求又有新的生长。美国去年增长最快的是5000字到10000多字的新闻，这种新闻网站是成长最快的。所以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丢掉了内容，天天焦虑，觉得要被新媒体抛弃了。其实你丢掉了内容，连传统媒体都会抛弃你。接下来关注三联书店一周销售排行榜排名前3位的作品。榜上排名第3位的作品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知日太宰治》。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本特辑中囊括拨乱的少年时代，夹缝中诞生的作家，在文学中再生又走向破灭的晚年，39年人生全面记录，八卦太宰治，5次自杀的缘由与5位女性的纠葛，金岛家豪宅斜阳馆与太宰治的童年，在避难之家再读一次太宰治等等。榜上第2位的作品是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高景华作品《老爸老妈最喜欢的健康书》。这本书更加注重实用性，具有大量可操作的现代养生方法。为了保证中老年人的身体与心理健康，本书从4季的角度展开更为周全的养生保健的讲述，着眼于中老年人运动锻炼的缺失，配备了完整的运动与营养补给方案。本周三联书店一周销售排行榜排名第1位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在这本书中，作者访问了上100位受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的人民，有无辜的居民、消防员，以及那些被征召去清理灾难现场的人员。人们坦白地述说着痛苦，细腻的独白让人身临其境，却又难以承受。以上排行榜信息由三联书店提供。
好，感谢我的同事小爱的介绍。以上就是我们精选的本周榜单。这里各位正在停留的是 FM106.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稍后要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重点分享环节。今晚我们推荐沈玉伦的作品《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
每晚9点到10点，喧嚣落定以后，倦意袭来之前，欢迎收听小马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就在 FM106.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大兵。读精彩的书，听对味的话，品味书香，生动文字的弦外之音。
每晚9点到10点，喧嚣落定以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今天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沈玉伦啊，微博当中一个超人气的美男，哈哈，这一刻已经坐在了我的对面。来，玉伦，先跟电波那一端你的粉丝打一声招呼吧，因为今天有太多太多的朋友通过微博、微信在向你问好。
好， 那 hello hello， 大家好，晚上好。我知道你们一定在收音机前等着我，那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我们来一起聊聊我的新书。
嗯，这本书就是《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这两天沈玉伦从济南来到北京，是为明天在西单图书大厦啊做这个签售的活动。
对，
咱们这样，咱们先回答电波那一端的很多朋友问的问题吧。有人从济南，有人从南京
啊、
这个发来信息，有人从西安发来信息，沈阳、长沙等等，我都看到了。
对
啊，就是他们想问问什么时候你能到他们的城市去签售。现在大致的这些签售的城市你都记得住吗？
年前的基本都定下了，那现在下一站是杭州，杭州结束之后有深圳和长沙。那十二月份我们暂定的计划是沈阳、南昌，最后一站是济南。对，
好，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本书《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还没见到你的时候啊，我就已经见识到了你的巨大的威力。就是因为前几天其实就有很多的粉丝在问关于你上节目的情况，大概是几点啊？这档节目，看来大家在外地也没听过我们的节目了。但是因为有你，这个他们开始关注这档节目。他们说那个当时他们就告诉我你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啊，身高1.92米，身材完美，颜值爆表，还有个人的这个护肤品牌的这样一个个人品牌，然后典型的高富帅的形象。但是打开这本书，你在开篇的序当中就写到自己不是美男，也不想被贴上所谓鲜肉，所谓这个成功好男人这样的标签啊，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通过任何的渠道，那第一时间去发现你，那通过一开始的第一印象喜欢上你，进而买了你这本书，那么他们可能会对这本书以及这本书整个的故事构架有一个宏观的认识，通过他们的第一感。但是呢，这本书其实内容它跟我个人的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这本书整个记录了我的亲情友情，包括我的事业整个的一些过程，身边朋友的故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有一丝那样比较严谨的态度，对，稍微严肃一点的态度来面对这本书。
其实我在没有拿到这本书之前，我想象中的这本书就应该是一个写真集的形式。
是吗？
因为就是你的外在条件这么好，当然可能说实话啊，可能现在小孩子们第一眼看到的肯定是这个被外在所吸引住了，但是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啊，就是我们打开这本书，你仔细看一看文字，你就会发现它的文字很细腻，它的故事讲得也很有意思啊。
谢谢。
其实有朋友在问，就是写这本书大致你想告诉大家什么样，就是你想让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本书看到一个怎样的你。
因为自己做工作也很多年了，那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呢，我觉得自己经历了很多浮浮躁躁的一个阶段，那大家可能步履走得太快，不容易停下来去观察身边的一些东西。我希望自己结合自己发生的一些故事去告诉别人，其实有的时候驻足停留去感受身边的一切，往往比不停地往前走要重要的多。对，
好，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来自于沈玉伦。这样，我们以下先通过一个短片啊，让各位进一步了解沈玉伦。
好的。
沈玉伦，活跃于微博上的颜值极高的作家，网络热卖护肤品牌科恩世家的创始人。作者本人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以作者本人为原型的《小鹿与小兔》的故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在1210天的守候后，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音容笑貌，终于从你的手机里、电脑里、明信片里走到了你的眼前。你终于见到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了，久等了。
真的要向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说一声久等了啊，因为沈玉伦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各位问好，跟各位一起来交流他这本新书的感受。来，有朋友在问啊，就是在你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刚开始有这样念头的时候，有没有跟沈肯尼交流过？他怎么说？
其实这本书的诞生完全是在他的鼓舞和鼓励下来完成的，因为我一开始本人是没有去有写一本书的计划的。那他说，其实你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多的经历，你应该学会去分享，学会去记录，其实也对自己是一个反省的过程，所以才有了这本书。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写文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写这样一本书，厚厚的一本书。那这个关于写作，你最初开始是怎么喜欢上的？
我觉得写作挺困难的，对，因为第一是因为工作平时比较忙，你没有那么大把的时间去整理你自己的故事，
没错，
那就只有平时在琐碎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一刻好像我觉得以前的什么故事又一下子跑到脑海里，那你要抓紧记录下来。其实这本书整个的在整理的过程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那么最后把所有的东西零散的东西整理成篇啊，以点变面的时候，其实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它完成了。对，也就是说积累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怎么设计这些故事架构这样的主题的？
其实我本身是想写一本完全和自己切合关系的，就是不要加入朋友啊其他的故事的，但是我是觉得自己的故事不够那么的丰富，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对，所以我把身边的故事整理了一下，整理了这么一本书。对，
其实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处处可以看到你通过这本书的文字书写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真挚和坦诚啊。
谢谢。
几乎是在一五一十的讲自己成长的过往当中所感受到的所谓亲情友情啊，然后讲你看到的二叔的爱情啊，讲这个难产老太太和他那个天真烂漫那个孙子之间的那种
对
那种亲情。这样先给我们讲一讲你的成长的故事吧，尽管我知道可能这多少会勾起你有点伤怀的那样的过往啊。这篇叫做单翼飞翔。
其实在这本书的开篇我特别想提一下我的家庭，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那单亲家庭很多的孩子可能在成长的时候对他的身心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我平时会收到特别多的私信啊，包括粉丝的来信，他们说我是单亲家庭，那我经历着怎样的生活，我都希望在这方面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鼓励和鼓舞。所以我再把我这一篇的故事整理出来，因为我后来是跟妈妈长大的。对，我觉得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更容易获得坚强和坚韧这种力量，对，对他们将来也会非常的好，非常的有影响。
说说你的妈妈吧。啊，刚才你也说了，其实母亲和父亲离婚之后实际上就是你跟着母亲一起生活。
对啊，对，
她给予你的爱包括宽容，让你的成长变得更顺畅，我觉得他付出的很多。
对，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单亲家庭的母亲都非常的伟大，对，尤其是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的，因为我的妈妈其实整个的家庭都是一个书香世家，那我从小也在受着这方面的熏陶，以至于后来因为在离异阶段母亲一个人抚养我，工作也非常的辛苦，到了后来因为我觉得一个女人如果她倾尽了他上辈子的所有都付出在了你的身上，那么你也应该学会去感恩去照顾他，并且庆幸自己可以陪伴他走完人生的下半程。对，
给大家读一段沈玉伦在其中写到的文字啊，这是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写的一篇作文啊。
对，
他写到自己的母亲说，午夜梦回总会有一朵楚楚动人的百合花在灯光下初绽娇嫩，天主教说百合花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清纯平静坚韧，我感觉它就像极了我的妈妈，每晚睡觉我都会在妈妈身上闻到阵阵花香，这是世界上最香的味道。这是很动人的一段啊。
谢谢。
我特想知道，就是你跟你的母亲表达过，就是其实你知道中国人相对含蓄啊，
对对对，
可能很少有机会就是能够鼓起勇气说妈我爱你，
对对对，
或者是这样啊，这样的表达。
对，
你会这么说吗？
我以前不会，但是我这两年开始，我跟我的妈妈在我朋友的眼里是他们告诉我了，之后我才知道，他说你和你妈妈是我见过的最腻的两个，就是母子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妈可能每天定点晚上八点整一定要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每天
无论你在哪，
对，然后每天要跟我聊微信，问我今天开不开心，然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然后挂电话的时候我说你挂吧，我妈妈会说你先挂，我说你先挂吧，会有这样的情节发生。对，
好动人啊。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母亲她这种细腻，我在这本书当中其实看到你也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人，就是母亲的这种细腻可能也传给了你。
对对对，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因为跟着妈妈长大，然后她对你的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其实有的时候也在影射给你，告诉你其实对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应该就是这样的，付出就会有回报。对，
如今沈玉伦能够谈起这段啊，谈起母亲，谈起过往的岁月，能够谈笑风生，但是我们肯定不知道他在背后所经历 的那样的一种成长过程当中的酸楚。嗯、这样，接下来咱们说点快乐的。
好好，
你说到你的朋友刚才啊，
对、嗯，
咱们提一提你和这个陈琛的故事，你的这个朋友、
哦。对，
我觉得你们俩就是嬉笑怒骂建立起来的一。
对对对，我觉得每个人人生中都会有那么或多或少一两个，可能不会特别的多，
嗯、
那样的至交。对，这种朋友他是可以深入骨髓的一种感情，
嗯，
无论怎么样发生怎么样的矛盾，他都可以迎刃而解，可以去化解，
嗯，
我觉得这种朋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定要珍惜。对、
嗯、
人的这一辈子，我觉得能遇到一两个特别知心的朋友很难。
嗯，
对，
陈琛，我在读这篇故事的时候，
嗯，
我就想象他的模样，
对，
他应该很胖。
对，没错，
穿了三层棉衣的那个肥肉。
对对对对对，
有一段写到啊，
对，
他什么样的人？
我首先要提的一点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做任何事情先考虑到他消极的一面，
嗯，
然后我觉得哎，结果80%是符合我意向的，我会特别的满意，因为超出了我当时的预估，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嗯、那陈琛身上呢，他有他的一种哲学所在。我之所以把这个人列出来，我是想告诉大家，简简单单的人，他其实往往是最快乐的，他最容易获得快乐，他容易满足，这也是我们这些人应该去学习的一个方面。
嗯，
对，所以我才写了这个朋友。
嗯，我在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琛也给你的力量。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
各位，你正在停留的声音来自于 FM106.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我带来的这本来自于沈玉伦，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
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是沈玉伦的首部奇思妙想故事集。你就是个烂人，讲述陈琛和我的故事，嬉笑怒骂中流露出经久不衰的友谊。单翼飞翔，写给母亲的诗句，让人心疼的孩子，单亲孩子更骄傲。写给我们在或不在的爱，描述亲人的伤势。二叔的爱情，一个热情浪漫的人在最后的时光里。葱烧爱情，小波和王巧妹的故事，一个腼腆书生，一个豪放女汉子，一张神奇婚纱照，一个有牢狱之灾，一个有癌症之患，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爱情，一个完美的结局。我在逃亡中找到自己。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年少时的经历，投简历、面试、碰壁、坚持努力。最后呢，你能铭记初心，始终知道自己要什么吗？当你感觉不到爱的时候，当你怀疑爱的时候，当你的爱不被接纳的时候，请读一读沈玉伦的新书。这本书有超级煽情故事，请自备纸巾，有超级爆笑的日常趣事，笑坏肚皮请自付医药费。
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沈玉伦的《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刚刚我们透过短片进一步了解了这本书的相关的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玉伦。
好，
大家都叫你美伦啊，
对，
是因为这个，所以就是你的这个外形给他们的感受，就花样美男的感觉啊。来，有朋友问了，就是美伦在创业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因为觉得他这个在创业很不容易啊。
嗯，
其实我知道你这个所谓创业还是比较早的啊。
对，
嗯。
我创业比较早，那其实我在书里有提到了，我其实工作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自己出来组建了自己的一个团队，那在工作。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我其实本来想把自己创业的故事写得特别的完整，但是我觉得很难通过几章的故事去告诉大家这个过程，包括我获得了什么，所以我准备以后的故事里会单独再提到。那其实创业早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嗯，
我觉得上一场在南京的签售小庄学院，大家问我大学生刚毕业是不是适合创业，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的经历。对，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包括你有没有自己好的计划，
嗯，
以及后续的支持。
嗯，
对。 这是我想告诉大家。
今天微博微信当中的问题太多了啊，就是80%的问题都在问咱们刚才提到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去不去他们那里去去签售。这个各位先不要再刷屏啊，这因为其他人的这个
对对对
信息或者真实的一些想要问的一些问题他们问不到。这个过一会儿咱们会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到底去哪些地方进行签售。各位你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106.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马上要进入广告时段了，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请出沈玉伦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晚的这本书《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
他用他遗忘的本能走了那么远，一直到今天你还为他纪念。
合作过的都说好，文艺之声一个越来越好的平台现诚招广告代理，咨询电话186-1010-8586。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一月派空气净化机，有效去除有毒有害气体和细菌，同时颗粒物 PM2.5 PM0.5 去除率达99%以上，670万负离子森林般的呼吸，室内好空气一月带给您。
超音波音响，德意视听境界，彰显尊贵人生。购音响就送天龙耳机。超音波热线400-650-360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这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周末的出行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周六阴，夜间有小雨，部分山区有降雪，提示广大司机朋友阴雨天气视线不好，路面湿滑，驾车的过程当中在转弯急刹车时容易发生事故，雨天忌讳开快车急刹车，提示大家行驶中一定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听天气知冷暖，
欢迎和小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雪，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都将持续雨加小雪的天气，提醒司机朋友外出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人保直销车险邀您一同进入海洋的快乐生活。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广大车友，夜间驾驶多注意，避免行车出问题，
交错碰面请减速，车灯使用要合理，
大灯雾灯科学用，会车切记关远光，
疲劳驾驶危险多，醉酒驾车更不可。
人保车险小管家暖心提示送大家。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海洋的快乐生活。
海洋娶了一个漂亮的外国媳妇儿，媳妇儿没过多长时间就给他生了一个要多可爱有多可爱的一个混血小男孩。完了，杨哥骄傲地带着自己的宝贝女儿回国参加《爸爸去哪儿》节目录制，杨哥的混血女儿就趴在杨哥怀里边，一口奶奶的伦敦音说 ：“Daddy, where are we？” 杨哥抱着他说：“咱们到中国了，要说汉语。”爹呀，咱这是搁哪儿呢？
想要更多笑料，敬请关注每晚5点海洋小爱为您带来的海洋现场秀。海洋的快乐生活由人保直销车险独家冠名播出，
电话投保就选人保。
400-1234567。
忙工作，忙生活，忙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刷微博，刷微信，刷着大时代里小小的存在感。有多久没有把夜晚泡进书里？窗外纷纷扰扰，心里宁静欢喜。夜色阑珊，品味书香，对话自己，对话自己。
夜色阑珊，品味书香，我们继续对话自己。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抱怨或者是颓废自暴自弃啊，乃至蜕变成如今这个模样，可能并非是命运不垂青，也并非是上苍不眷顾，而是我们在无形当中放大了原来的欲望，也偏离了原先的那些轨道，追逐了原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方向错了，可能再 费劲也是一种枉然吧。不如沉淀灵魂，然后善待时光。只有你先让时间变得有意义，时间才会让你的生命有价值。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声音世界当中。 FM106.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北京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在外地啊，可以通过很多网上的这个收听 APP 来了解我们，比如说这个蜻蜓 FM、 喜马拉雅好声音等等，或者是在中国广播 APP 当中找到这档节目《品味书香》，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说到了关于这本书《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关于沈玉伦本人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各位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来问一问沈玉伦。来，我们继续请出沈玉伦。今天这个，因为说实话是太多太多的微信、微博的问题了，而且基本上这些问题呢，就是还是集中在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表达，一个是表达对你的爱。第二呢，就是希望你多穿一点，因为北京这两天冷。
对，
看他大家多关心你。
对对。
然后就是问地点，无数的人在问福建来不来，或者是哪里来不来。哎，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大家要听好了，再不要问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那11月的签售行程呢，就是明天会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下午2点钟，下一站是杭州，之后是深圳跟长沙。12月份暂定的计划呢是沈阳、南昌和济南站。对，那目前就这些。
目前就是这些。所以刚刚大家提到的这个那些地方也许没有去，但是不管怎么说，其实现在通过很多方式可以买到你的书啊。
对对对，那其实全国的各大新华书店都有这本书在销售，包括当当网、京东，包括天猫、淘宝上面都有很多。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这本书当中，跟各位继续来分享这书里的故事。读这本书的，包括今天我看到这个微信、微博当中停留的这些朋友，一定都是年轻人居多啊。
对，
这本书当中其实你也写到了很多，成长当中的种种，比如说这一篇吧，就是我在逃亡当中找到自己。
对，
如今我们看到你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啊，比如说有自己的这个所谓护肤品牌，自己也成立一些相关的机构。但是这篇文章我看了之后，你是说你也曾经迷茫过，也曾经四处碰壁过？
没错
啊，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其实我在刚工作的时候，包括我在去面试之前，那其实因为我投的简历非常的多，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投过什么样的职位。那在收到这篇简历让我去面试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职位是做什么的。那到了那个公司楼下，我要去百度这个职位主要是做什么，然后提前背诵，然后再上去面试。没想到就特别顺利的进了这个培训阶段。那之后一系列的包括试岗期、实习期都特别的顺利。那其中也发生了一些故事，我也有写在书里面，告诉大家如何在实习期去度过这些困难。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找工作很迷茫，并不知道什么样的职业才适合你自己。那只有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什么东西是自己想要的。对，所以一开始我就应聘到了教育机构里面去工作。那这个工作其实我一开始做的也特别的得心应手，我觉得很适合我。所以之后的一段包括我创业的公司都是跟教育有关系的。对。
在做老师的过程当中，你喜欢这样的这个感受吗？就是
我特别喜欢。因为在我妈妈家这一边来讲的话，因为我姥爷姥姥他们都是老师，所以希望这一代可以传承下去。但是没有想到我后来没有选师范专业去学习，那没有想到工作了以后反而又回到了这个岗位上来。对，我觉得冥冥之中也自有安排，我自己也非常享受。对，
有朋友在问啊，就是刚刚你说到你去面试啊，
对，
投简历去面试。
对对对，
这个关于面试当中，其实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一些你面试的那个经历。
对，
现在回头总结一下，因为你又做过相关的就是老师的工作，也做过个人的品牌的这个工作啊，回头想一想，就是你总结一下，就大家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面试，因为我前两天刚跟我的一个粉丝写了一篇他自己的简历帮他修改的，我觉得一定要首先切合实际，其次是你要了解对方公司想要什么。对，如果你在不知道别人想具体要什么的情况下就贸然的去应聘一个工作的话，我觉得对自己和对对方公司来讲都是不负责任的一种状态。对，如果想成功就一定要抓住对方的需求。
所以就是你事先要做好一定的这样的准备工作。
对，没错。
让自己不打这个无准备之仗。
对对对。
谈一谈现在你所做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工作吧。
我自己现在主要还是做教育方面的工作。
嗯，
那护肤品的那个公司，因为是我家人在经营，对，我主要给他负责一些正常的供应商联系联络呀，包括代言的一些工作。
嗯，
那个公司也做得非常的好。对。
嗯，所以事业蒸蒸日上啊，
谢谢。
然后现在又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嗯，
这本书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种关注和喜爱，
嗯，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走上坡路的过程。
对对对，没错。
啊，我特想知道，就是在人生的这种走上坡路的时候，
嗯。
看上去是很顺利的过程当中，
对，
你是不是我知道你这个人是很谦虚的，就是你也不断的告诫自己要冷静，就是不要所谓
对
你有这么多的这种风光，表面的风光，不要被自己的这个表面的风光所迷惑住啊。
对，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
嗯，
对，我身体里面有忧郁的成分在那里，就是你会觉得一个人顺畅太久，你会在等那个灾点的那个到来，
嗯，
你会等那个点哪一天会突然来到呢？他是会有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单亲孩子的一个，
是吗？
一个共通的一个东西
对，你会等那个点，你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一帆风顺的，对，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是有坎坷的，
嗯，
那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一种坏事，
嗯，
就是每一次摔倒，它都会让你爬起来，那你的韧劲就比以前要更加强韧，
嗯，
对。
所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在这部分啊，就是写到年轻人成长的这部分当中，沈玉伦都有非常细致的描述。如果你想要了解到更多关于沈玉伦的故事，其实打开这本书，看到这部分，你一定能够感受到。这里各位正在停留的是 FM106.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晚带来沈玉伦《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
我们身边有那么多人，或因为青春而结识，或因为动荡而分别，但时间是轨迹，它刻板地追随着我们的记忆，帮助我们回忆彼此的过往，让我们在最脆弱的时候见到柔情，在最温暖的时候知道感恩。我们以为站在永不落幕的舞台上，其实身边遍地是花枝，万物循环往复，我们的交集在宇宙中，我们的交集在宇宙中永远产生节点。我愿青春是一抹斜阳，给予我最浓烈的力量，照耀你我最美的时光。
在每一个年轻人的心中，爱情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啊。这本书也有大量的包括你的经历或者是你听到的看到的这些爱情故事，比如说有朋友在，这位朋友一定是读过啊，他说特想知道就是二叔的爱情啊，那个故事他觉得特别感动，讲一讲吧好不好。
其实二叔的整个的故事，我在写的时候是整本书里面最让我难过的难受的那么一个章节，你会把这些你在心里已经屏蔽掉的一些影像再把它抽回来，而且你要抽得淋漓尽致，你才可以把它那么流畅的写下来。其实写这个故事我中断了特别多次，对，尤其是写到越往后面写，你会越觉得二叔这个人的故事还在上演着，因为他后来癌症是反复的，那他癌症在切除掉肿瘤以后恢复了一段时间，他自己是不知道的，那段时间他的生命力，他的求生欲是特别强烈的，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又复发了。那跟他爱人的纠葛呢，就是他的爱人啊，我在书里写到了叶子，他的爱人叫叶子。那其实对他来讲，他们两个人的那种爱情是常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那种沟通的方式。因为在二叔生前的时候，叶子一直在给他进行压力的施加，比如说二叔说你不要给我买太贵的墓，那这样的话省出来的钱可以去给孩子来上学用。那叶子这个时候会说，你不要死，你就算死也死不起，所以你请你不要死，我也没有钱给你买墓地之类的这样的话。那常人来看，叶子可能是一个特别刁钻的妇人，在他爱人已经变成这样的状态，但是没有想到二叔后来去世以后，叶子给他买了一个最好的墓地，并且 在二叔去世后，叶子经常去那个床前自己一个人念念叨叨的去哭。
嗯，
对，其实生活中就是这样，有一些人一边骂你一边在给你打着伞。
嗯，
这就是爱情的一种状
态，这他们就是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
对、嗯、对对，所以这个故事是让我自己特别难过的，我觉得我有必要把它记录下来。
嗯、
对，
来给大家读一段这一段吧。啊，这个世界当中爱情以很多种方式存在着，或者热烈，或者平淡，或者浪漫，或者悲情。有那么一种人，一边骂着你，一边为你撑伞。收拾二叔的遗物时，大姑把相册留给了我，说给我留个念想。我打开相册，照片中的二叔右手掐着腰，梳着当时最流行的长发，斜靠在泰山的石碑上，茶色的墨镜反射出他的青春，如水般的清澈，如鱼般的自由。相册的封面上用流畅大气的行书写着，我愿青春是一抹斜阳，给予我最浓烈的力量，照耀你我最美的时光。嗯，关于爱情的部分，除了二叔的爱情之外，还讲了所以小波和王巧妹的爱情啊，
对对对，
也是
对
很有意思啊。
哎，
这样借由他们的这种、
嗯、
爱情故事啊、
嗯，
也这里面包括小鹿的爱情啊、
嗯、
等等，就是给我们讲一讲你的这个爱情观吧。
我觉得爱情就是一种包容和再成长的一个过程。
嗯，
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包容，那互相去制造兴趣，制造乐趣。最后两个人互相成长，进而让爱情成长，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应该走的一种正常的程序。对，这也是让我自己这么多年以来我对感情特别满足的一个原因。
嗯，
对，我觉得爱情是需要经营的。对，
爱情需要经营啊。其实你可能处在一个比如说情感稳定的状态，你和你的爱人、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你们之间还是要有彼此的这种经营、啊、
没错，
才能够让这样的情感继续的保持下去。
是的，是的、
啊、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吧。啊，
嗯，好，
这个有朋友问了，沈老师，美轮 boss 作家、啊、你最喜欢哪一个称呼？
我喜欢老师。
啊、哦、老师。
对对。
现在老师的工作还在做吗？就教育咨询机构
还在
做。
还在做。对对、
嗯。
但是现在身份不同的是说话比以前有分量了。
嗯、
因为他们会说啊，我以前觉得没什么，现在觉得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嗯、因为有那么多人你选择了管我，我觉得也挺幸福的。对、
嗯。
然后其次就是大哥哥吧。
嗯。
对，叫哥哥吧，我觉得跟他们距离会很近。你不会觉得用粉丝去称呼他们，而是一种、
嗯。
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情谊让自己觉得很真实。
嗯，
对，
给大家说一个细节啊，就刚刚在电台的门口啊、
嗯、
我看到这个沈玉伦，其实我那一刻是一边去给你开条接你们进来、
啊、
一边看到你和你的粉丝们站在一起啊、
嗯、
就是实际上就像其实你们的距离都很近。
对, 对, 对，
就围在一起聊天的感觉啊。
对 对, 对, 对，
很亲切很熟悉的感觉。
对，没错，
也许你们只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并不妨碍
是的
情感上的这种熟悉和亲情。
没错，因为太熟悉了。
嗯，
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当他们掏出手机给我看他们微博的头像的时候，我都会记得，因为你每天都在看见。
嗯，
无论你有没有回复过他，无论是他是哪里的，天南海北，包括今天有从新加坡有从内蒙古赶到这里来就为了守在电台门口见我一面的这些人，我觉得你没有办法用感谢两个字去回馈他们，你只能用你自己最好的一面告诉他们，他们没有喜欢错了人。
嗯，
对，这样去回馈他们
真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沈玉伦的这本书《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实话实说，我是第一次和沈玉伦面对面的聊天啊，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像各位所看到那样的成熟稳重啊，其实我觉得甚至是超出他年纪的这种稳重啊。
谢谢，
这是沈玉伦带给我的感受。来，我们继续透过一个短片了解这本书吧。
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是沈玉伦的首部奇思妙想故事集。你就是个烂人，讲述陈琛和我的故事，嬉笑怒骂中流露出经久不衰的友谊。单翼飞翔，写给母亲的诗句，让人心疼的孩子，单亲孩子更骄傲。写给我们在或不在的爱，描述亲人的伤势。二叔的爱情，一个热情浪漫的人在最后的时光里。葱烧爱情，小波和王巧妹的故事，一个腼腆书生，一个豪放女汉子， 一张神奇婚纱照，一个有牢狱之灾，一个有癌症之患，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爱情，一个完美的结局。我在逃亡中找到自己。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年少时的经历，投简历、面试、碰壁、坚持努力。最后呢，你能铭记初心，始终知道自己要什么吗？当你感觉不到爱的时候，当你怀疑爱的时候，当你的爱不被接纳的时候，请读一读沈玉伦的新书。这本书有超级煽情故事，请自备纸巾，有超级爆笑的日常趣事，笑坏肚皮请自付医药费。
有煽情的故事啊，也有让人这个非常轻松和搞笑的故事啊，这就是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受。来，我们继续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这本书最后的一个一篇故事啊。
嗯，
你说又回到沈老师的这个角色当中，
对，
告诉年轻的朋友别做生活的末等生。
嗯
啊，说说这篇你的观点吧。
因为我的粉丝人群大部分都是学生，
嗯，
那无论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生，其实他们在各个阶段都是迷茫的。
嗯，
我希望读完这本书，可以在最后一个章节帮他们梳理一下我这本书的一个概念。
嗯，
就是无论怎么样，人都是要努力的。只要你努力的方向符合你自己的意向的话，那结果无论是怎么样的，你的人生是没有缺憾的。
嗯
嗯，我之前给他们举过一个例子，我说就像明天如果地震突然砸垮房屋，把你压在房梁下的时候，你考虑我这一辈子可能我还没有努力过的时候，你会懊恼。
嗯，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去努力。
嗯，
对，所以我写了这一篇。
这篇就是别做生活的末等生啊。有朋友在问，嗯，这十二篇故事当中你个人说实话，这个让你最感动或者最难忘的是哪一个？
最难忘的除了情书告诉我爱你这一章以外的话，嗯，那应该就是二叔和老太太的那一章了。
嗯，
对，那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个故事。
嗯嗯，这些故事为什么这么打动你？
因为在我生活里他们持续的时间很久，他们会让我觉得在这些故事里面我能够看清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嗯，
它是很真实的，它是可以扎痛你的。对，我觉得越是伤痛的东西越容易记忆深刻。
嗯，
对。
刚刚也有朋友在问这，
嗯，
就是你提到的你最难忘的这所谓情书，
嗯，
让我告诉你啊，这一段当中就是那些情书
啊，
嗯，你自己写过吗？
其实这些情书都是我写的，对，因为我有和我爱人整理我上学那会儿写给他的，
嗯，
然后后期我们自己说生活中的也有我写给他的，对，
嗯，
大家都在整理我们两个人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啊。嗯，今天主要是这个留言的信息太多了，嗯，以至于这个所谓刷屏的速度，
嗯，
让我已经赶不上了。咱们读到哪条是哪条，嗯，
好的，
好不好？
好。
抱歉，现在出现了这个死屏的情况。OK， 哈哈，来，我们继续回到下面的这个章节当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好的，
有人问了，他说我目前读高中啊，
嗯，
所谓学习，
嗯，
因为你是一个老师嘛，他说学习的时间应该怎么分配啊？觉得好像这个，
嗯，
因为终究还是要面对有升学的这个压力，
嗯，对对 对，这是很现实的，
啊，对，但是又和这个自己的喜好啊啊，
嗯，
这些之间或者发生冲突，
嗯，
啊，让你回忆一下，就是你在所谓这个高中的阶段啊，
嗯。其实高中阶段迷茫是很正常的，
嗯，
当你觉得和你自己生活中某些你想要的章节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其实最终你还是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的方向应该是做什么，这个需要自己来好好考虑一下。那至于时间怎么分配的话，我想我们很多的学生其实他们都是眼高手低的，
嗯，
就是我不知道，我总是想抽出一个整个的时间来完成一个大事情，但是他们忽略了其实平时身边点点滴滴的时间往往是最重要的，抓不住时间，
嗯，
那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建议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大的规划，
嗯，
比如说我整个的这一年我要拆成十二个月，
嗯，
每个月我的计划再拆成每周，对，这样往往更容易去实现一个宏观的目标。
嗯，
对，
你看我觉得你在说这段的时候你就俨然就是一个严肃的老师的形象。
对对对，因为整天在讲这些，对，跟学生转
来，这个情书当中你最爱哪一句？现在咱们快问快答。
其实哪一句我不记得我怎么写的，但是我记得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跟我爱人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他说他很喜欢婚纱，他觉得婚纱很漂亮，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夏天，我就拆了隔壁宿舍的一个蚊帐给他做了一件婚纱，然后后来我拖了一个星期的走廊地板。对，其实这种小故事很多，我有在写。对，
为什么拖了一个星期地板？
因为被社管的老师罚。对，
好吧，对你来说最精彩的日子，
最精彩的日子应该就是上学的那个阶段。
嗯，
对，那个阶段是青春肆意挥霍、肆意奔洒，然后无怨无悔的一个阶段。
嗯，
对，如果说我自己最满意的阶段，应该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嗯，
对。
好，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回到这篇序当中啊。
好的，
这是沈肯尼给你写的序。
对，没错。
对他写的这个序满意吗？
非常满意，而且是甚至是产生了极大的压力。
对，
因为他的序太精彩，以至于我的内文我觉得媲美不了。
对，好，品味书香啊，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于沈玉伦的《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目前沈肯尼，因为沈肯尼一年以前来做过我们的节目，
对，没错。
今年你又来做这档节目，目前沈肯尼的这个下一本书的写作计划还在继续吗？
他其实现在有在正在同步写三本书。
嗯，
对，三本书是三个不同的故事，所以他的这三本书的计划应该会在今年年底就出现了。对，
那到时候告诉沈肯尼还来做我们的节目
啊，没问题，没问题。
电波那一端粉丝们听好了啊，还有机会再听到沈肯尼的声音，包括
这个
之后沈玉伦的声音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陆续听到。
好的
，OK， 以上就是今天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谢谢玉伦，
谢谢小马哥哥，
哎，也感谢电波那一端的你们啊，在听节目，
谢谢大家，谢谢，
明晚再会吧。